我们刚刚提到说波斯羊这只公绵羊对他们这么好，哦，让他们回去，又让他们把圣殿建好，还皇帝出钱，哦，还说谁敢出来阻挡啊，这个大流士说谁敢出来阻挡的话就把他们家拆掉变厕所，哦啊，所以你就知道波斯羊真的是很宽容的一个国家，哦，很可惜呢，在这么宽容之下，这个生活安定之下，皇帝撑腰，再没有人敢出来对付他们之下，哎，他们开始慢慢一些不好的行为出来。虽然没有人在拜偶像啊，可是呢他们不献十一捐，然后呢圣殿的祭司呢也敢把抢来的拿来献祭啊，生病的献祭，残疾的献祭，哦，然后不守安息日啊，安息日还跟那个北边啊，请看黑板，北边这边推罗啊，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也就是腓尼基人啊，这边有爱琴海的鲜鱼嘛，所以安息日还在那边买鲜鱼，还在那边做生意，哦，而且还敢把自己的妻休掉，年轻时候十几岁所定的亲的那个妻啊，现在呢中年了，嫌她黄脸婆不好看了，哦，把自己的妻休了，然后再去娶外邦的妻，这个马拉基书啊旧约的最后一卷写得很清楚，哦，所以我们说呢，到了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的时候，马拉基、以斯拉、尼西米三个人是同时代的，哦，以斯拉、尼西米呢他们就非常的痛心，所以以斯拉他在西元前四五七年回家的时候，哦，西元前四五七以斯拉回去，那尼西米是比以斯拉晚十三年回去，西元前四四四尼西米才回去，啊，当以斯拉回去呢，看到他们这样杂婚的罪，没有拜偶像都是杂婚，啊，杂婚之下呢都娶外邦妻了，啊，甚至马拉基说他们把原配给休掉，哦，所以以斯拉痛哭，不吃饭进食，哦，他们所以因为以斯拉这种良心的呼唤，啊，他可能这种柔性的呼唤，很可能他这种道德劝说，啊，当时呢一时有一些老百姓呢就一时激情啊，很感动，以斯拉我们回去呢，我们绝对要守律法，我们绝对要把这个外邦妻给休掉，虽然这是让人家很心碎的一件事，可是我们实在是得罪神，娶了外邦妻就会有跟外邦的偶像有勾啊，所以等到呢下一代可能就拜偶像了，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断然的休妻，休掉这些外邦妻，哦，可是慢慢的激情呢出现呢，大概没几年，哎，又开始有人犯，所以等到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呢，哇，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尼西米的态度就跟以斯拉不同，以斯拉是非常的道德劝说，非常的这样良心的呼唤，哦，啊，这个尼西米就不是了，尼西米就很强硬的打他们，哦，所以我们尼西米就一看，一定要先把外面的门禁给围起来，就是没有耶路撒冷城呐，啊，光是有里面的圣殿，啊，外面没有城，啊，难怪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选民回归八十年了，啊，选民回归八十年了，居然外面那个城都还没建起来，啊，当然是外面杂七杂八人都进来，哦，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老校长那男校长比较不管事。甚至是外面一些呢染头发染得很红的啊，穿拖鞋的啊，吃槟榔的，哦，辍学生啊，就这样随便的进来啊，学生就敢从后面的那个围墙呢比较矮墙的地方逃出去，可是等到换了一个女校长啊，年纪跟我一样当女校长很厉害，哦，那种强硬的作风，围墙就把它围高，然后门禁就非常严，严到呢，哎，学生要出去呢除非家长进来带，啊，外面的人要进来的话，除非我们里面的老师出去带他们进去，绝对不让外面跟里面人有瓜葛，然后还怕学生在厕所做坏事，还把我们所有老师分散到全校各厕所旁边，哦，老师本来都在一起，办公室都在二楼，他把我们分到四楼厕所边、三楼厕所边，老师都管厕所，哎，果然啊，厕所里面没有人吸烟了，果然没有人在做坏事，所以那个女校长在的那四年啊，升学率有够高的，学生都很乖，哦，上课我们都不用管秩序，所以我们说呢，以斯拉跟尼西米做的，哎，我发现呢，尼西米做的后来呢，真的发挥了作用，哎，以斯拉太温柔，只能让大家一时感动，哦，所以尼西米就五十二天把那个城给围起来。虽然我们刚刚提到北边那个撒玛利亚省的这个参巴拉那个领袖，哎，他来阻挡他，东边亚门的那个领袖叫多比亚那个省长也来阻挡他。南边那个阿拉伯领袖叫做基善也来阻挡，哦，还说他我们要去跟皇帝说你要叛变啊，围城围起来就是要叛变，尼西米都不怕，所以他对待敌人也是很强硬，对待同胞也是强硬，哦，我们说以斯拉是痛心同胞怎么会这样娶外邦妻，小孩子都讲外国话， 小孩子不会讲希伯来话，所以我们以斯拉痛心到自己哭，自己拉头发。那尼西米不是，尼西米就去拉他们的头发，哦，才不会像以斯拉这么笨拉自己哈，啊，所以尼西米最后呢打他们，哦，最后甚至呢看他们不守安息日呢，他就礼拜五晚上就叫所有的利未人就是各城门口那边围起来，天快黑的时候，礼拜五傍晚的时候就开始门城墙了都把它关起来，哦，然后呢把利未人都各就各位，咱们守城门不让他们出去。第二天礼拜六一大早，真的外面一大堆北边的腓尼基人又带鲜鱼来了，哦，其他国家有带一些各地方的名产来，要跟像平常这样要来做生意。尼西米就出来把他们赶走。尼西米告诉他们：“你们昨天晚上在这儿过夜哈，下次不要再来。下礼拜五如果再来这儿过夜，我就不客气。”就最后他用这种强硬的态度，哎，也因为他们两个人两相合作哈，却到最后你发现他们真是把所有坏习惯都改掉，不止不拜偶像哈。从此一定要守安息日，哦，从此呢绝对要自己的犹太同胞才要结婚，从此呢食衣住行啊所有的生活都要合乎律法的规范，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犹太标志就越来越明显。从犹太人有历史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深刻的犹太标志。光讲衣服好了，哦，衣服呢我们说他们呢绝对呢会穿那个有穗子的衣服，一根穗子代表一个律法，哦，因为申命记有告诉他们衣服呢要有穗子，看到穗子就想到律法，所以呢正统的犹太服装哈，哦，到现在那个衣服就是一个四方巾围起来大披风，哦，前胸呢五个穗子代表摩西五经啊，旁边的穗子，哦，还有每一边有152条啊，四个角152乘以4608条，所以总共加上前面5条摩西五经，所以他们的穗子有613条，每一根穗子代表一个律法，哦，前面的摩西五经是摩西律法，那旁边四个角的那608条是后代每一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增加的解释，哦，就针对，哎，安息日呢，哎，如果人家律法讲不能做什么，他们就增加一些约束，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耶稣难怪会骂他们，这是人的遗传，人加上来的口述的律法，不是摩西那个五经之外，他们还要增加好多，哦，是使得老百姓最后蛮痛苦的，受到很多律法的约束，可是没想到他们经过以斯拉尼西米之后竟然呢乖乖的守律法，连那个文士的人的遗传人的解释他们也乖乖的守，不方便还是很乖的守这个，哦啊，所以你一定会觉得说光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两个人这样合作，然后一起劝老百姓，一起打老百姓，强硬的作风，这才几十年他们就能够变得这么乖吗？能够变到完全跟外邦有所隔绝吗？其实我们知道以斯拉之后他们还出现很多文士，哦，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什么叫文士？文士就是经师，会读圣经的老师，会解释圣经的老师，经师又叫律法师，哦啊，这种人呢，啊，他们对这个圣经道理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说以斯拉就是因为他通很多律法，他把所有的律法都非常了解，难怪皇帝会派他回去。皇帝请看黑板，波斯的第五个皇帝就是以斯帖的继子，以斯帖的丈夫叫亚哈随鲁，哦啊，以斯帖的继子叫亚达薛西，哦，以斯帖是继母嘛，哦啊，可能是受到以斯帖这个继母的影响，所以波斯第五个皇帝他就看到这个圣地是我的边疆，再过来就希腊了，在我的边疆地带有人不守安息，不守律法，哦，规矩没有了，秩序没有了，所以皇帝呢在伊朗这边也蛮紧张的，我这么遥远只有派以斯拉回去教导他们守秩序，教导他们守律法，他们有律法有秩序，那这个边疆我就放心。所以他一看以斯拉是最精通律法的人啊，所以这个精通律法的以斯拉本来是祭司了，啊，现在呢现在祭司兼文士，他还能够教大家，哦啊，所以后来在以斯拉跟尼西米死了以后，会堂里面的文士就继续以斯拉这种作风，最伟大的文士是以斯拉，以后每一代都有文士，哦，每一代都有那个解释圣经的人，教导圣经的人啊，所以一代一代的延续刚刚这两位的作风，以斯拉尼西米的作风，这果然把老百姓呢一代一代的教的都非常守规矩，哦啊，各位一定会提到说那会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哦啊，提一下，哦，会堂是在巴比伦出现， 原来他们没会堂，原来还没被抓的时候只有一个圣殿，而现在圣殿被尼布甲尼撒烧了，没了啊！大家都被抓到这里来，啊，抓到这边来，祭司也被抓来，利未人也被抓来，祭司跟利未人都失业了，没有圣殿，他们就失业了，哦，啊！当大家被抓到这里来，心情很无助的时候，开始怀念故乡，那唯一能够带出来就是律法书，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开始在异地啊，在外地啊，这个巴比伦地方，每当想到故乡的时候，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到后来呢，他们就有一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就当他们的同乡会，哦，在那边呢聊聊天啊，讲讲故乡的事啊，然后就在那边呢祷告啊，心情不好在那边读圣经啊，就慢慢的那个建筑物就变成会堂。那里面呢，很懂得圣经、懂得律法的那种人就叫文士，哦。啊，等到波斯皇帝让他们从巴比伦回家，70年之后回家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会堂的产物也带回来。这等于他们回到故乡的时候，圣殿刚讲圣殿已经完工了，回家20年圣殿完工，有一个圣殿之外，每个地方都有会堂，啊，每个地方有会堂，会堂里面的文士就成为老百姓最尊敬的人，哦，因为他们很懂得这个圣经的东西，啊，所以最后呢，文士的地位就特别的高，啊，接着呢，文士就会依照呢以斯拉跟尼希米的这个教训呢，不断的教导整个犹太社区，因为所有的都是犹太人。所以最后呢，只要不守律法人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呢，四福音那边有提到，就有一个瞎子呢被耶稣呢医好了之后，人家去问他的爸爸妈妈，你儿子怎么好的，法利赛人问他爸妈，你儿子怎么好的，他爸妈不敢讲是耶稣医好的，因为大家法利赛人他们就反耶稣啊，所以他爸妈圣经提到说他爸爸妈妈怕被赶出会堂，哦，被赶出会堂就等于整个社区都排斥你，全部社区就是以会堂为中心，然后以这个文士在教导为中心，安息日在这里聚会，在这里读经祷告，啊，只有一年三节，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才要到圣殿，哦，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会堂的文士，反倒跟圣殿的祭司接触比较少，就老百姓对这个会堂的文士是敬仰的不得了，尊敬的不得了，叫拉比，叫他们老师。只要有拉比经过，只要有文士经过，所有老百姓都会站起来，没有人继续坐着，哦，对文士非常尊敬，哦，而且我们说也因为这些文士呢，历代的文士不断的这样子继续教导，啊，又加上他们自己的解释，我们提到比以斯拉所想象的还要超过，以斯拉只是叫他们守摩西五经，他们最后超过到他们还要增加很多解释，哦，我举衣服，刚刚提到衣服除了这种正统要有穗子之外，还禁止那个焚黄、哦，什么叫焚黄？国语不标准，就是不能不同质料不能混在一起，哦，像我们今天焚黄啊，我国语不好，像我们今天常常衣服会有什么湿的啦，或是跟弄的啦，或跟棉的啦、麻的这样织在一起，他们就禁止，啊，禁止这样子做呢，是代表分别为圣，我们要跟外界有所分别，所以我们的衣服也要纯的，不要有混的，哦，啊，所以这种混黄呢，其实以我们今天的人来看，那对他们的健康非常好，因为在这个中东，哦，都是40度的高温，啊，40度以上的高温，哦，如果有那个混黄的那种衣服呢，会产生静电，啊，产生静电之下对皮肤很不好，哦，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医学报道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哎，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呢靠得比较近的时候，因为质料不同就会来电，你不要以为对方对你有意思，那就是因为只要不同混纺的结果产生静电，哦，啊，所以神呢，啊，哎，让他们呢，哎，不要穿那种衣服，对他们健康有帮助啊。其实教导他们分别为圣，衣服就要这样，哦，然后呢，这个食物呢，上次我们跟你讲，为了分别为圣，所以外邦人说这个用羊奶煮羊肉这种习俗他们不学，甚至现在吃的奶类的话，3个小时之后才能吃肉类。我们上次有提过，哦，啊，像安息日哈。安息日我们说摩西五经是提到说不可以点火啊，不可以煮饭，哦，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收玛瑙，不可以在屋外拿东西啊，不可以走太远的路。结果历代的那个会堂那个最有学问的文士就给他们增加到什么，因为不能拿东西，所以不可以拿笔，礼拜六那一天绝对不能拿笔，正统犹太人不拿笔不写字，哦，啊，所以那一天呢这个手就不能按按钮，所以那一天不能开电灯，那一天不能开电风扇，不能开暖气，不能开电梯，啊，那一天就电梯全自动，啊，全自动呢， 那个高楼大厦那种大旅馆，如果你那一天是在犹太区的话，你完蛋，每一层楼它都会开，看你要坐到几个钟头才会下去哈。然后也因为不点火，所以那天不能开车，开车就点火，所以那天也不能开飞机哦。所以礼拜六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礼拜六大概除非少数那个计程车啦，那阿拉伯人开的计程车，或者全国所有的车子都停，全国没有车辆哦。啊，在我们台北市的一些犹太人礼拜六要做礼拜，啊，去到天母的教堂，有天母那边有犹太会堂哦，有的就用这样走路哦，也不搭车哦，不只说不开也不搭车，用走路过去的哦。啊，所以也因为不能点火，所以不能动肝火，所以那天也不能生气，那天也不能吵架，甚至更严谨的犹太人那天也不能讲话哦。啊，然后那一天呢，这个家里的烟囱当然不冒烟啊。所以我们说，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希特勒要抓犹太人的时候，哪一家是犹太人就看烟囱就知道了，哪一个烟囱没在冒烟哦，那就是那一家就犹太人没有在煮饭哦。啊，所以这样子的这个规矩之下哈，历代文士就又增加到，因为不能拿东西，所以女人在安息日不能拿镜子照，拿镜子哦，在安息日就不能拿针哦，在安息日呢抱小孩不能用手腕抱小孩，那不然怎么抱？不可以用手腕抱小孩，不能拿东西就对。这个都是人的解释，人的遗传啊，真的是超乎以色列的想象，竟然会增加到这么多的约束。难怪耶稣说，你们让老百姓担这么大的重担，哦，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啊，他们就是对那个圣经非常了解，所以法利赛人大部分都是文士，哦，对圣经很了解，都在会堂里面呢，啊，当领袖，在教导大家圣经，所以他们讲的话，老百姓就受很大的影响，所以老百姓呢，就常会被法利赛人鼓动出来，啊，抓耶稣，还要抓门徒，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文士呢，咱们鼓动，所以难怪耶稣呢骂文士跟法利赛人骂的最多。哦，所以我们说，现在也因为这个会堂里面的文士呢，不断的殷这样子教导，所以我们就发现没有先知书了。马拉基是最后一个先知，哦，所以我常会把先知书呢当作是神在洗洗脸嘛，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呢看孩子不乖洗洗脸，那神呢就一直要他们悔改，神一直想不想把他们灭掉。哦，是神一直叫先知不断的，以赛亚出来啦，耶利米出来啦，以西结出来啦，阿摩斯出来啦，哦，和西亚出来，这样不断的派先知来洗洗脸，来念他们，希望归正啊。念到现在马拉基以后不用再念了，因为马拉基念他们不守安息，不献十一捐，还休掉妻子，还娶外邦妻，现在都不用念了，为什么？都改掉了哦。所以从此你会发现，从马拉基之后一直去到新约时代有400年，他们称为沉默的时代，沉默的400年没有先知书，哦，我们就把沉默的这400年叫做两约之间，由旧约过渡到新约，不需要有先知了，他们自己就很乖的，就把自己的行为改善得非常好。哦，啊，这两约之间呢，是由波斯的后半开始啊，经过希腊时代啊，一直到耶稣的罗马初年，哦，所以两约之间等于是经过三个帝国，波斯的后半段，我们刚提到以斯拉、马拉基、尼西米，他们三个人是同时代，大概是波斯的立国100年左右的人，啊，波斯是立国200多年，所以等于是两约之间是波斯后面的100年，啊，加上希腊亚历山大，啊，加上亚历山大的部下瓜分，啊，加上罗马。这样子叫两约400年，哦，啊，所以这两约之间，我们说从波斯开始，波斯后期开始看，生活蛮平顺的啦，哦，啊，大家都蛮守规矩的，蛮好的，只是发生一件遗憾的事，哦，这个圣殿呢发生凶杀案，因为大祭司的弟弟想要抢大祭司的位，啊，就大祭司呢跟弟弟吵到后来，居然把弟弟给推死了，不小心啊，吵架打架打到死，哦。啊，大祭司的弟弟呢是河西啊，这个第五区啊，河西总督的好朋友，所以这个河西总督就气冲冲的跑来耶路撒冷，他说：“你们犹太人呐，啊，说你们圣殿很圣洁，你们哪有比我圣洁？你看你们都在圣殿发生凶杀案，哦，我比你们更圣洁，所以我现在要处罚你们。”哦，他就替大祭司的弟弟呢要报仇，我处罚你们7年重税。啊，哦，所以大概在这个波斯后期，他们就发生这一件遗憾事，税金重得不得了，哦。好，那我说度过波斯这100年之后，亚历山大出来了。所以各位请看黑板啊，亚历山大在希腊哈，其实他不是希腊人，他是希腊各个城邦的北边的三地的人，叫做马其顿人。 那是一个山地的地方。以希腊各城邦来看，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哦，雅典很厉害啊，最会读书啊，世界最早的民族啊，最会做生意啊，斯巴达最会打战。哦，可是到最后雅典呢，我们刚刚提到，自从波斯两个皇帝来打，都是雅典打胜，雅典就开始拽起来了。这雅典就开始呢，把他左右的邻居啊，我现在泸州最强啊，所以旁边呢五谷啊，什么二重三重，你们都要听我的。这雅典就组织一个大集团，啊，跟波斯跟斯巴达的大集团就两雄相斗，啊，两雄相斗，鹬蚌相争之下，北边的三地国家马其顿就渔翁得利，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灭掉，统一了。啊，统一之后哈，亚历山大的爸爸把整个这个巴尔干多瑙河以下都统一了之后。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很年轻，哦，20岁左右。整个巴尔干，爸爸都打好了，我也不需要再做什么。那有一天呢，他跑到亚洲来玩，特洛到亚洲来玩，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古城，哦，新约圣经啊，《使徒行传》呢，把它写成特罗亚，翻译成特罗亚。啊，特罗亚呢，新约圣经提到保罗在那边讲道，讲到半夜。啊，有一个少年人叫尤推古，从三楼啊听啊听啊，因为人太多，空气不好，啊，可能白天上班太累，就摔下去。哦，那件事就是特罗亚这件事。哦，啊，亚历山大为什么跑来这里玩？这个地方哈，哦，希腊呢有一个瞎眼的诗人叫荷马，啊，这荷马呢写了一本书叫《伊利亚德》哈，哦，现在这个拍成电影了，啊，其实好早以前就拍成电影了，叫做《木马屠城记》。哦，这木马屠城阵就在叙述希腊的英雄有够厉害的，居然把亚洲的这个特洛大国给灭掉。啊，为什么会跑来灭这个特洛大国？因为特洛呢，王子啊，有一天到希腊去玩，他，啊，就会去希腊呢斯巴达这最强的国家去玩，斯巴达国王还对他不错嘞，还宴请他吃饭，没想到居然跟人家王后眉来眼去的，啊，最后呢两个人就私奔了。哦，年轻的王后看到特洛王子呢英俊美貌，就跟着人家王子私奔，啊，私奔回亚洲去，斯巴达国王怎么会受得了这种？我斯巴达是武力最强的一个城邦，我一定要讨回我太太，所以他就大军过来，啊，为了讨回他这个太太啊，这一场特洛战争打了大概前前后后10年，希腊人都没办法，哦，斯巴达甚至找了好多邻邦呢来帮忙，就没办法。上了他的岸，在他的海岸平原呢扎营，你就是没办法把他的城，他的特洛城太坚固。啊，最后希腊人最后想到一个妙招，建那个比城墙还高的木马，把阿兵哥都装到里面去。然后呢，最后一回合打战的时候，也是呢扎营在海岸边，啊，假装呢希腊人假装又打败仗，退出海岸，啊，营都收了，结果留下一个大木马就在特洛的海边。哦，啊，特洛人还以为说，哇，这些你看希腊人当我们这么久，每一次都败了，你看这下落荒而逃，哦，哇，这一定宝贝，你看，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木马，希腊人都对外宣布说那个木马是在拜他们的神，拜神要用的那个祭品，哦，这里面到底都是金银珠宝什么东西啊？所以呢，特洛人就哇，赶快把那个海岸边的那个大木马用轮子把它载进去，当天就狂欢啊，开始喝酒啊，哦，庆祝他们的胜利。啊，现在呢，明天早上再来开幕嘛，看有什么金银珠宝。结果那天半夜啊，这个木马里面的阿兵哥通出来啊，就把这个特洛城给烧了。哦，就最后呢，打了胜仗，希腊人就凯旋而归。那，啊，这件事情呢，荷马呢，这个瞎眼诗人荷马呢，写在小说里面。啊，亚历山大读过哦，读过呢，当他去到特洛去看的时候，没有城啊，过去那么大的城都被我们希腊废为废墟，现在只是一个小村庄。哦，所以亚历山大呢看了这个城之后呢，虽然他是一个小村庄，可是他兴起什么念头？我要征服亚洲的念头，兴起那种英雄的念头。哦，啊，这个村庄，这个特洛这村庄，这个发生的这件故事，荷马写这个木马屠城记这个故事哈，其实呢，从希腊时代，从亚历山大那个时代，一直到我们近代，所有的人呐，都认为那一本小说是瞎掰的，骗人的，绝对没有那种事。哦，因为你看完全找不到一点点断垣残壁啊，这是一个小村庄而已，所以亚历山大也是这么认为，只是他兴起说既然有这种故事，我来征服亚洲。那这个城呢，是这个19世纪100多年前有个德国人啊，哦，非常爱看这本小说，从小看到大，从小立志我这一生就是要赚钱，就是要挖那个特洛城，虽然是个小村庄，我一定要把它挖出呢，看有没有古迹。 就跟他赚钱赚到48岁哦，学的英文、法文啊、俄文啊、希腊文啊，终于呢，48岁那年，用他毕生所有的积蓄啊，请当地人挖。那上次吴执事说他去看了，挖到地下6层哦，难怪亚历山大看不到，太深了哦。啊，所以呢，这个托勒城今天真的让我们了解到，哇，真的有这件事，木马屠城记这件事是真的。那亚历山大就产生这种念头，然后征服亚洲，结果他就过来，一过来就，我们知道这个辖区，刚你看过地图是波斯的辖区。所以波斯大军的末代皇帝叫大力乌三世就过来打了败仗，波斯皇帝逃回去，亚历山大就从这小亚细亚土耳其就沿路打到我们的圣地打到我们圣地呢，他先打北边的推罗，刚提到腓尼基黎巴嫩的推罗打推罗呢很不顺利，亚历山大打了7个月，这个推罗的这个陆地上的这个城早就被尼布甲尼撒毁掉了，所以推罗人就住在外面的一个岛，好像呢外面的龟山岛，他们又建一个新的推罗城。所以亚历山大呢，为了打这个推罗岛呢，就把推罗原来的这个岸上的废墟把它拆了，然后做长堤，然后这样过去打推罗。哦，是难怪那个以西结书还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的样子他就提到以西结书呢，他提到说推罗呢是世界的码头。过去是很厉害的航海国家，可是它会被毁到变成晒网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被毁到变成石头，净光的石头，没有城了。果然尼布甲尼撒毁了之后，他们跑到新城，又被亚历山大又追过去。那因为亚历山大要逐这个长堤到那个外面的岛上打推罗，7个月之下补给线太长嘛，粮食这样子送过来太长，所以亚历山大就叫下面的犹大国给我送粮食过来。犹大国说，我怎么可以送给你我们这个回归老百姓，大祭司说不肯，我不能送给你，我是奉耶和华的名向波斯皇帝效忠的，我发誓我奉耶和华的名绝对不会二心，我绝对不会这个偏离到别的国家，所以我的贡只能给波斯，我怎么可以进贡给你。所以亚历山大在打推罗那7个月呢，他就告诉我们犹大，他就开始放刁，说你给他气矿买等我把推罗解决掉之后，看我怎么修理你呢，这个犹大国犹大省，波斯的犹大省。所以等到推罗7个月被解决之后，亚历山大就沿着海岸平原下来海岸平原下来，我们说这有加萨走廊平原所以在加萨这边又打2个月就上山了，就上山当亚历山大上山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城在海平面700公尺以上，上到快靠近耶路撒冷城时，他吓了一跳。其实当他在下面打加萨2个月的时候，整个身上的耶路撒冷城，从大祭司到老百姓，已经吓得不得了，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说他要修理我们，这下完了。西方来的公山羊这么的厉害，一下子倒到这边来，神就对大祭司说：“不要怕。”当亚历山大去爬山的时候，你们就把那耶路撒冷整个城张灯结彩布置得很漂亮。然后你把老百姓带出来，所有人都穿白色的衣服然后你大祭司穿大祭司的制服，有朱红色的那个颜色有蓝色的，然后有带大祭司的冠冕，你带队带这个白色的队伍就在城门口列队欢迎他。所以当亚历山大那个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吓到了看到了这个景象，怎么是跟我梦做梦的景象一样我们刚提到说亚历山大他到特洛去村庄去玩一玩去木马屠城记的那个发生地点去玩一玩，回去呢兴起那个征服亚洲的念头听说他有这个念头之后，那个晚上他做了梦，梦见说有个神人告诉他，他要去征服亚洲，神应允他这么做那个神人在梦中告诉他，你的愿望可以达成，我让你去打亚洲听说他在做这个梦的景象，就是他现在爬耶路撒冷所看到这个这个张灯结彩的城门很漂亮，然后一堆白色队伍在那边迎接他，所以亚历山大跪下来了。人家说亚历山大，你这么厉害的人谁都不怕，连波斯世界超强的波斯皇帝都逃走了，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大祭司下跪呢？他说我在跪神，我梦中的神在跟我讲话，就是这个样所以亚历山大一上耶路撒冷城根本没修理我们的这个选民，他马上剪碎尤其当他看到但以理书里面提到他就是这一只公山羊过来呢叱咤风云，是他呢对我们的圣地剪碎我们的大祭司还特别跟他拜托说，那我们每7年有个安息年 哦，啊，安息年那一年是休耕的，可不可以那一年免税？哎，上帝说可以，就平常减税啊，每到第七年他就免税。啊，甚至大祭司还跟他要求说，啊，两河那边有好多犹太同胞，能不能跟我们一样的待遇？亚历山大说可以，啊，就这样子放过他们。所以亚历山大后来打到埃及，啊，再转过来打到波斯，打到印度。所以呢，你看到的地图就那么大，欧亚非三大洲，哦，都是他的国土，哦，啊，这欧亚非三大洲呢，这么大的亚历山大帝国这么大呢，他大概当皇帝当了十年，他就死掉。23岁当皇帝，23岁出征啊，33岁死掉哈。所以这只公山羊是来势汹汹。这个但以理第八章写到说，他这只公山羊是脚不沾尘，飞得特别快，一下子打到印度。很可惜啊，其实他还想继续打了哦。他如果继续打的话，他一定会打到我们中国，因为到了印度，爬过喜马拉雅山就是中国。啊，就因为到印度已经。他的阿兵哥都在热病了，都在发烧了，一路太热了哦。阿兵哥也不喜欢这样子，把妻子儿女呢这样抛在欧洲，啊，跑到这么远的印度来，所以很多阿兵哥就吵着要回家。啊，又看到好多人生病，然后有一些将领就告诉他说：“啊，那个北边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外面没有国家，那太平洋了，不要去。”哦，最后因为他的地理常识不好，所以他最后就放过了。否则如果他真的爬过喜马拉雅山哈，来到我们中国的话，那时候是我们中国战国七雄的时候，哦，啊，战国七雄是中国最乱的时候，自己斗来斗去的时候，绝对逃不过亚历山大。啊，逃不过亚历山大会有什么结果？亚历山大最喜欢讲一句话，天下一家，天下一家就大家都跟我一样讲希腊文，哦，天下一家就大家呢，哎，都跟我一起结婚。所以他呢来到波斯再结婚，去到印度再结婚，他带着部下大家一起结婚哦，所以结婚之后就生混血儿，混血儿生出来之后就天下一家了，大家都一样哦。所以我们看到亚历山大最喜欢做什么？最喜欢做希腊化，大家都跟我希腊同化。他认为说世界上最好的语文就是希腊文哦，最好的法律就希腊法律，最好的学问就是希腊的学问。你看希腊的哲学家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哦。希腊的数学老师什么有那个欧几里得，对不对？几何原本那个数学老师，希腊的物理老师有阿基米德哦，所以希腊有很多文学、哲学、数学、科学各方面，医学，他认为都是世界最棒的学问。所以我去到哪里，我就要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所以你会看到亚历山大从欧洲出来呢，他就把希腊化推广到非洲的埃及，推广到全亚洲哦。是只要有他的军队经过的地方，啊，看到这些军队里面有30几岁、40几岁的，你们该退伍了。啊，我继续带20几岁的往东征，啊，30、40岁退伍之后，不是回故乡欧洲哦，不回欧洲，就在去到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建一个希腊城，啊，退伍军人在那边建希腊城，啊，跟当地人结婚，哦，啊，如果要把欧洲的太太带过来也可以，啊，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希腊化的一个典范，这附近的所有的村庄的人都来学你们这个希腊城里面的所有一切。啊，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在推广这个希腊文化啊，他不是用强迫的哦，他这样欧亚非三洲大概建了70个希腊城哦，他不是用强迫了哦。比如说他来到我们这附近呢，他会找附近哪里有广场哦，哪里有那个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围了一个希腊城，然后在那边哈，他也不干扰你们这附近的村庄的老百姓。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农业嘛，哦，欧亚非都是农业，不管去到哪里，农业地大家都不会骚扰你。他的希腊城里面呢，就会有歌剧院，哦，就会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就会有市场。啊，他的市场里面就有舶来品，他欧亚非三洲都通嘛，所以所有的那个世界各国的舶来品都。所以你会发现说，虽然他不干扰你，可是附近村庄人就会觉得，哇，去到那个希腊城好好，可以买到外国货，哦，还买到很多东西，哦，然后还可以看他们的运动会，啊，很多项目。标枪啊，铁饼啊，赛跑啊，各种竞技啊，哦，啊，甚至歌剧里面呢有歌剧。在古代没有电视啊，没有那种像我们今天这种传播媒体的时代，农业的时代，去到希腊城，哇，简直是什么东西稀奇的东西，多彩多姿的东西都看得到。那当然是人心就会感到蛮吸引力的，所以最后他们就会自己靠过去。亚历山大没叫他们来，他们自己就会靠过去。啊，靠过去要去看节目啊，要看运动会啊。 要跟人家买东西啊，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学希腊文，自然而然就会讲希腊话，自然而然就用了希腊钱币啊，就会进去呢守希腊的法律啊，就会念希腊的书，就这样子把全世界各地方通通希腊化。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么一片希腊化当中啊，就只有一个孤岛哦，就是你们看地图上我给你涂的黄色，就是我们那个黄色不肯跟他希腊化，绝对不受他影响。为什么？我们刚提到从以斯拉到尼西米到以后的文士，每一代都一直的不在的一再的一再的对他们呢、啊、这样子严守这个摩西五经啊，甚至增加人的遗传，一再的约束他们要分别为圣。所以这样呢，全世界欧亚非三大洲全部都在学希腊话，只有他们不肯哦。你一定说希腊话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这么的排斥？当然了，希腊话所带来的那些学术那当然是很好，可是它带来的后遗症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拜神啊，我们刚刚提到每四年拜一次神啊，这神在山上开会啊，人就在山下开运动会啊，人就在山下演讲比赛哦，啊，人在山下作文比赛啊，人在山下唱歌比赛，各种表演都是为了拜神。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种拜神的活动，所以在里面表演的人，在里面比赛的人都要脱光衣服，都是裸体的。所以难怪我们的选民不肯希腊化，这运动会一参加你就是变成那个样子，不成体统、哦、所以呢，希腊文化的后遗症除了刚刚提到那种变成多神主义，变成跟他们一样拜他们的天神啊、爱神啊、战神啊、日神啊、月神这样各种神之外，哦，参加他的各种活动就在拜他的神，哦，多神主义之外，第二个后遗症就是纵欲。希腊人呢、啊，他们有伊壁鸠鲁派的这一派的人哈、啊，非常的纵欲。伊壁鸠鲁派的人认为说，人是原子构成的，哦啊，人死的时候原子消失了，所以人没有来生，人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呢，如果你跟希腊人在一起，你就变成没有来生、没有将来、没有天使、没有复活，哦啊，所以到最后呢，既然人这一生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这人活着就要快乐啊！啊，这个伊壁鸠鲁派本来是提倡精神的快乐、精神的解脱，哈、哦、啊，到最后就变质变到肉体的纵欲，啊、快乐就肉体纵欲啊！而且到最后呢，你跟希腊人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非常不好的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哦啊，加上我们刚刚提到没有来生、没有复活啊，所以呢，我们的选民呢就拒绝这种希腊化。那当然也有选民呐、啊，也去沾啊，不是说所有人百分之百都那么乖哦。就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孩子，也是有人会稍微就跟外界啊，只要呢，而且跟那些人沾到了那一些人呢、啊，就成为撒都该派，撒都该人该派。所以你会发现，新约圣经提到撒都该人是没有来生的，没有复活的观念，没有天使的观念，这就是因为受希腊的影响哦。啊，法利赛人是分别为圣的人，分别出来的。这法利赛人就有来生啊，有复活啊，然后很谨守这个律法的人，就选民就会分成这两大派。好、哦，好，我们说亚历山大呢，十年呢，很快就大山羊呢就死掉了。哦，一死掉呢，哎，他的儿子呢还在太太的肚子，还没生出来。哦，啊，他的弟弟呢智力不足，所以就他们四个部下把他分了。啊，这四个部下分了之后呢，对我们选民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北王。在这里，今天的叙利亚这边，北王他的一个部下，啊，南王就是埃及这个部下哈。啊，各位，请你看第十七页，我们讲到这里了哈。各位一定觉得说，我这么多都还没讲，我们就是讲到这里了，快结束了哈。我没有漏掉啊，这中间我都有讲哈。啊，然后后面的那个圣地的风土民情我都多多少少有穿插进来，所以那个我也不用讲，我只剩下一点点、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哦、就提到说，将来呢选民会遇到亚历山大的部下，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他们是怎么样在争夺这一块夹心饼干，我们的圣地欧亚非三洲中间的一个夹心饼干，一个战略要地，一个欧亚非之间的走廊啊。所以呢，亚历山大呢北边这个部下叫西流基哦，啊，历史课本叫做塞琉卡斯，嗯，啊， 啊，亚历山大南边那个部下哈，就管埃及的那个部下呢，我们圣经叫多利买，啊，历史课本叫托洛密，哦，然后呢，这两个呢就要抢中间的夹心饼干，啊，结果呢被南王抢到了，啊，南王呢抢到我们这个圣地，抢了120年，啊，这120年呢，南北两王都在打，你看到但以理书那个11章都在打战，北王跟南王之战，哦，至少打了5大次以上。120年当中打了5大次以上，终于被北王抢去了。那你一定说，那我们夹心饼干呢？两边在抢啊，我们选民不是很痛苦吗？一天到晚在打战，还好啦，我们选民都住在山嘛。我们说这个圣地呢有海岸平原啊，他们打两边南北两王都在海岸平原打啊，所以选民都在山上，所有的城都在山上，所以没有受影响。他们去打吧，不过有影响的就是我换了新政府了。瓦郎做跨买了，南边的政府管了120年之后，换了北边的政府了。哦，那我们先讲南边这个政府哈，南边这个埃及这个托洛密呢，这个部下亚历山大这个部下，他跟亚历山大一样，很喜欢希腊文化，就是亚历山大每个部下都跟亚历山大一样，很爱希腊化啊。不过南王哈，的希腊化比较温和啦，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啊，所以南王呢，只敢在海岸平原呢建运动场呢、歌剧院呢，哦，啊，所以在运动会呢这些楼体的运动会的活动，反正我们选民在山上也看不到，啊，所以选民也没有那么的排斥，反正南王就只要我们缴税，然后他们在山下找搞什么不要看就好了。啊，当然了，有的人还是会下山去看，撒都该派那一些爱希腊化人就会跑下山去看，那是少数人。哦，120年之后，我们说被北王拿走了，哦，啊，南王呢？我再提一下，南王的第二个王还不错哈，哦。南王的第一个王抢了我们圣地，南王第二个王还为我们的圣经翻译那个74亿本，就是南王的第二王，哦，哎，他呢建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啊，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呢，他说要把世界所有的书都收集过来，所以他收集了50万卷的世界各地的书。啊，其中呢，圣经呢，他觉得说摩西五经他很慎重，所以特地，哎，写信呐，哈，到我们的那个圣地哈，啊，请我们的长老70个长老过来，啊，来翻译，然后翻译完了之后，还特地念给埃及地区的犹太人听，这样子有没有翻错？啊，确隔一遍没有错，好，就成为74亿本。所以我们说，南方虽然推行希腊化，但是没有强迫我们。而且还为我们做了这么一件重要的事，圣经终于有了第一本翻译本，希腊文的翻译本，哦，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看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欧洲人他们很多人都看得懂希腊文，啊，就可以呢把它翻译成世界各种的版本，哦，好，我们现在讲北王。那现在被北王呢120年之后被北王抢去了，哦，啊，这北王犹太人头先还觉得说没关系啊，反正一样缴税嘛，以前交给南王，现在交给北王，都是希腊人啊，瓦郎做跨麦啊，说不定新政府会好一点。哦，头先果然有30年的蜜月期啊，好像都一样啊，日子一样过，税金交给不同政府而已。可是30年过后就不一样了。哦，好，我们来看，请各位你看你的表哈，第17页的表，这个把我们的选民啊，把我们巴勒斯坦抢去，把犹太地抢去的，就是北王的第六军，他抢到了。啊，头先还蛮尊重我们，哦，你们要守你们的律法就守你们的律法。头先他都还没有不动声色。可是这个北王这个第六军呢，啊，抢到我们这块地之后，他觉得他好神气，他很厉害。我历代祖先，我前面5个王跟南王打了120年就抢不到，现在我抢到，我很厉害。因为我厉害，好，我往西边，我去打欧洲，他竟然去做这件事，他还不想想欧洲现在出现了那个怪兽啊，大钢牙怪兽罗马出来，这罗马已经把伊比利半岛西班牙这边抢了，不只拿了意大利，还把西班牙抢了，而且罗马已经打到这个巴尔干半岛，来到多瑙河了。结果北王以为他得到圣地就很棒很厉害，他现在去惹罗马，啊，当然输啊。哦，罗马的军队是白天打仗，晚上要操练，晚上还做防疫工事，哦，大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那种军队是这么辛苦。可是罗马的军队呢绝对不会逃走，哦，因为他们的连坐法那个处罚非常严格，而且罗马人呢把军队洗脑到这个荣誉重于死，宁愿死 不做不容易的事，绝对不会投降。所以罗马军队呢，真的是非常的，为什么叫那大铁牙、大钢牙怪兽，去到哪里咬到哪里，踹到哪里，哦，啊，结果北王呢，竟然敢去惹他，啊，惹他之后打败仗，罗马就处罚他，罚款，很重的罚款，根本就是他自己还不起的罚款，所以最后还要他两个儿子来替他还，哦，所以各位，请你看你的表，十七岁你的表，他的两个儿子，第七个国君西流居四世。第八个国君安提阿四世，这两个都是他儿子，第七军第八军都为了这个赔款，我们的选民就受影响了，分期付款要付给罗马的钱，时间到了还筹不出来，他就跑到我们的圣殿，他知道我们的圣殿有好多黄金，他就来强迫我们大祭司，你圣殿的黄金来拿出来，哦，就我们大祭司不肯，这个北王的第七军，啊，就要杀我们的大祭司，啊，幸好天使出现，啊，把他赶走，啊，北王的第八军，啊，哦，他就用另外一招，好啊，我哥哥呢第七军跟你要税，哦，跟你们要圣殿的钱，要跟你们要黄金，结果你们天使出来，好，那你们犹太地最有权威的就是大祭司啊，来，大祭司这个位置，哦，以后不可以由亚伦的子孙来担任，我要用卖的，谁出钱出的高，我就把大祭司卖给那个人。所以到了北王的第八军呢，就因为这样子呢，为了要钱呢，不止加重税给我们，还把大祭司这个职位改变律法了，不再是由亚伦的子孙撒都的后代来担任，而是谁出钱出高，甚至不用他家人，不用利未人，哦，出了高价，所以他就不断在卖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他不是说卖给你就永远卖给你，明年别人出高价，你当了一年马上再换一个大祭司。就这样不断的在换大祭司，哦，而这些大祭司呢，现在是用钱买到，所以难怪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他们就会去开大卫的那个坟墓，大卫的坟墓，所罗门给他弄了好几个房间，金银珠宝，为了要付给这个北王的这么多钱呢，啊，他就去偷开大卫的坟墓，而且这个大祭司，这个非法大祭司呢，最后甚至为了讨好北王嘛，哦，为了巴结北王啊，北王你最爱希腊化，来，我来推行希腊化。从此我们的圣地开始败坏了，开始污染了，耶路撒冷城开始有运动会了，哎，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选民有一些呢喜欢参加的竟然去参加，真的跟人家楼体在那边赛跑，你看不成体统到这种地步，哦，啊，在那边的运动场上呢在那边奔跑，又怕人家看到自己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有受割礼看了就知道，还会动手术把它掩盖掉，不然怎么动很厉害，哦，然后穿希腊的衣服，戴希腊的宽边帽，哦，完全跟人家学习的话，所以南边的这些大祭司，非法大祭司，用钱买到的这些大祭司就开始不断的推广这个希腊文化，啊，当然了，很多看不惯的同胞呢就跟他们有所分别，啊，当然了，跑去跟人家希腊化的同胞比较少，那些撒都该派的比较少，啊，分别出来的比较多，哦，啊，刚开始他们跟这些人这些俗化人有所分别，刚开始这些人不是叫法利赛人，哦，刚开始他们叫哈西典人，敬虔的人，意思叫做敬虔的人，哈西典人，哦，啊，到了耶稣时代才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啊，反正他们这种人就是都拒绝希腊化，绝对不参加希腊的运动会，绝对不参加歌剧院的节目。可是说真的了，哦，那旁边的他虽然不骚扰我们，那旁边那个运动场，嘿嘿，给我们讲新庄教会旁边看得到那个世棒赛的时候，不知道新庄教会的信徒聚会有没有受影响？哦，我们家有旁边有中山足球场，我们家附近，我记得我女儿那国中的时候，中山足球场啊，就安室奈美惠的表演啊，什么 Mike Judge 的表演。那因为特大声的那个麦克风，哦，我们家都听得到，哇，他就很雀跃啊，很高兴很兴奋，哦，其实他同学都一样，因为他在国中当时国三，哦，啊，国三我们学校有能力分班，他是 A1 班的，那我 A1 班拼得要死，啊，结果我看他们全班都在看那个哇综艺版的，都是津津乐道，哦，这是他国中的时候，啊，到了去年呢，反丁龙死来了，哇，在那个中山足球场他就不是在我们家雀跃而已，啊，哦，他就跟他最好的朋友啊，高级班翘课，哦，啊，跑到那个中山主场附近去徘徊，他说在那边听得比较清楚啊，啊，徘徊人家工作人员，他看他们两个女生很可爱啊，哦，还送给他们门票，哦， 说已经开演了，送他们门票，还摇滚区的，他在那边秀给我看，那摇滚区呢非常靠近梵蒂冈寺，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一直呢叫我们的孩子不要去俗化，可是没有办法，那旁边那种音响那种呢吸引力真的是有够大的，所以难怪选民就有一些呢撒都该派跟着去俗化了。好，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的选民呢的命运不是只有到这而已，不是所有只有少部分人去俗化而已，大部分人呢分别为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不是只有说缴重税给北王而已，厄运开始来了，真的厄运来了，这个北王刚刚讲这个北王第八个国君安提阿古四世，他呢居然跑去打埃及，他也不想想现在世界最强的是谁，罗马，罗马发誓把地中海包起来，他去打埃及，没错，埃及被他打败，埃及也是他同事嘛，对不对，南王啊被他打败，老百姓是埃及人啊，政府是希腊人，南王亚历山大的部下管埃及，这北王的第八军呢把埃及打败了，罗马大军就过来，罗马大军就过来就告诉他，你离开埃及，这是我的地盘，虽然我还没到你先到，这是我的，所以罗马大军蛮阿巴的啊，甚至呢罗马的将军还在地上的画圆圈，你给我罚站，你考虑考虑，如果你不立刻呢两小时之内赶快带军呢回你北部去，我就把你们杀掉，就最后他是非常丢脸的离开埃及，这个消息传到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很丢脸的北王去到埃及被罚站，最后呢消息越传，传到后来居然被谣言说他死掉了，是我们的圣地的那些哈希典人啊，刚讲大多数人都是分别为神的，哇，开始庆祝了，街上开始呢有暴动了，开始呢那个非法大祭司就被推翻了，所以这下呢在埃及被罚站又被赶出来，已经够丢脸了，真是恼羞成怒了，经过海岸平原听到耶路撒冷已经在动乱了，上山开始处罚，一进来他说我们在叛变啊，叛臣的待遇就是拆啊，所以耶路撒冷城被拆掉，又回到尼希米以前那个没有城墙的时代，不止被拆啊，大屠杀啊，最后他去到圣殿了，去到圣殿就把圣殿里面那个献祭的坛就开始献他们的那个天神宙斯爱神丘比特，然后就把猪肉摆到那个圣殿去，然后就把猪肉汤泼洒整个圣殿天花板墙壁地板，把圣殿都整个污染了，然后最后强迫老百姓要吃猪肉啊，有的老百姓比较会装，假装摇啊摇啊，然后希腊兵没注意把它吐掉啊，如果你连这样子装都不肯的话，你硬是不塞进去的话啊，当场把你杀掉啊，接下去守安息日也杀，行割礼也杀，读圣经也杀，反正所有的宗教体制都给你毁掉了，接下去连你的饮食都故意强迫你吃猪接下去不止圣殿被污染，所有的城镇他都摆上希腊的庙，然后强迫每个城镇的立位人，每个城镇的祭司们带着你的村庄老百姓出来拜拜，所以我们说逼迫开始了各位 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再一下就下课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各位请看第十一章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各位三十节，基提就是罗马罗马战船过来之后把他从埃及逼走之后，他恼怒，然后他就跑到圣地，荣美之地圣地，开始呢去处罚那个在街上暴动的那些人，开始把毁坏可证的那些偶像充满了整个圣地什么时候呢这个但以理呢早就在这么古老400年前呢，但以理早就已经预言到这件事，现在果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说这个选民呢真的是如果反抗就被杀不反抗就乖乖当顺民哈希典人被杀了很多，尤其哈希典人后来躲到山洞去北王还故意趁着礼拜六安息日，你们不能在外面走动，故意去围山洞，你出来就不要死， 就是不肯出来，不肯出来就从洞口呢烧火把他们活活烧死。哦，这各地方已经都开始传出呢那个反抗的事，但是都是零星的反抗。有一个妈妈呢带着八个孩子一个一个被杀，妈妈一个一个，老大勇敢一点，一直鼓励到老幺，不要怕，我们一起到天国去。哦，有一个妈妈带了六个孩子，当他最后一个孩子被杀的时候，他告诉他孩子，你去到天国，你要跟耶稣，你要去跟神讲，说我妈妈比亚伯拉罕更厉害，亚伯拉罕只有限一个，我妈妈限六个孩子。哦，所以我们说犹太人呢本来是没有复活的观念的。哦，犹太人你看旧约圣经看到这里，哦，你发现他们认为神对他的祝福就是今生，今生活得很长寿啊，今生呢儿女成群，然后今生呢财产很多，牛羊很多，他们认为这就是祝福。可是经过这一个哎北王的逼迫事件的这件事之后，他们认为说，如果我这辈子为神这么忠心啊，我的结局就只有死，我的结局就只有下阴间，难道是这样吗？神不会让我这样。就他们开始产生那种复活的观念，那种来生的观念。哦，啊，所以也因为这样呢，所以有一个耶路撒冷北边有一个小村子的一个祭司啊，叫马加比啊，马加比的家族哈，哦，这个爸爸叫马他提亚，那他的儿子呢，第三个儿子犹大，叫做犹大的绰号叫马加比啊，马加比是什么意思哈，哦？就是锤子的意思，铁锤的意思。这家人，哦，本来是乖乖的，哦，被人家逼出来，大家来祭拜，每个 城镇都有那个祭坛，啊，希腊的祭坛，啊，结果那个当地的希腊将军，啊，居然强迫这个老爸马大迪亚，你出来献祭献猪，马大迪亚不肯，哦，我被你逼在这儿排队我已经很痛苦了，叫我出来献祭，啊，就在僵着这时候，希腊将军要杀他的时候，有一个村民呢，自告奋勇，啊，我来替我们的祭司呢，替这个老祭司献祭。所以马大利亚很气，怎么有这种不争气的选民？所以他当场杀了这个同胞，啊，旁边的将军啊，希腊军也被他杀了。所以马大利亚呢，干脆出来大叫了：“各位，如果你们是为律法忠心人，都跟我来，我们到山洞去，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大群来反。”所以最后呢，哈西点人听到有这么一群人在游击队，所以就会跟着去。啊，这游击队里面哈，就是呢老三那个犹大哈，哎，各位你可以看第十八页哈，把这里稍微交代一下，对不起哈，耽误一下。老三那个犹大哈，他的绰号叫马加比，就是他这种游击战很厉害，像铁锤一样。我们知道铁锤是快速的、灭绝的，扣子马上就没了。哦，真的在他带领这个游击队，老爸马大迪亚死了之后，老爸说我老三最厉害，老三你来当领袖。这犹大呢带着大家，哦，躲在山洞，突然间在树林出现了，啊，树林那些不敢行割礼的妈妈，他们的孩子马上都被行割礼了。哦，在希腊统治下，这个北王统治下，没有人在敢行割礼，马上他就把孩子们都行割礼，一夜之间，哦，突然间在泸州出现了，啊，泸州那边的希腊兵就被杀了。啊，突然间呢在林口出现，林口那里呢那些学希腊化的撒都该派那些人就被杀掉，连那种同胞他们都杀，像锤子一样非常快速的。所以最后呢参加游击队的人就越来越多，啊，多到后来呢最后终于把北王给推翻了。哦，啊，所以每年的12月25号、哦，一般西洋人是圣诞节，哦，那他们这个犹太人叫做修殿节。推翻了北王之后，把圣殿清洗干净，被猪汤泼过了，哦，那个坛已经被献过猪，而且是献偶像，是把坛丢掉重新去凿一个坛，然后要点灯啊，哎，要点灯呢，啊，找不到，因为所有的橄榄油，圣殿的橄榄油都出熟的果子榨出来的，是利未人榨的，哦，祭司他们榨的，结果现在都被希腊人开过了，都被污染了，不能用，虽然还有油但是不敢用，最后呢找遍的仓库才找到一罐，啊，那一罐上面还有封条，大祭司的封条，啊，表示那一罐呢是最干净的，就最后那一罐拿出来点，啊，清理圣殿之后一点，那一罐居然点了8天。所以现在每年12月25号开始，哦，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修殿节呢又叫烛光节，他们要每一家每一户都要点烛光。啊，一般犹太人的那个灯台是7座灯台，哦，啊，他们现在有8个烛台，因为这8天嘛，这一罐油是点8天，要点在窗户，让窗外的人窗内的人都同时 感受到这个亮光哈。啊，这个修殿节，新约圣经也有提到，耶稣在修殿节有一天呢，有些耶稣修殿节呢，这个做圣工哈，这圣经有提到。所以我们说，终于哈，他们在北王这样子呢压迫之下呢，三年半的压迫之下，终于推翻北王，宗教自由了。年代的二十年之后，政治也自由了。所以我们说，犹太人从刚讲巴比伦把他们抓去之后就没国了，啊，波斯让他们回家也没有国啊，波斯只是把他当作一神。哦，啊，像希腊亚历山大对他们很好，也是没有国啊，还是人家的一个神啊。可是现在他是一个国了，推翻了北王之后，宗教自由、政治自由之后，他真的变成一个独立国了。他就独立了八十年。哦，啊，这个独立国到最后为什么八十年之后又被那个西方的罗马怪兽给吃了？这都要怪他们自己。独立了八十年之后，他们开始希腊化，人在安逸的日子、太平的日子，没有外患了。哦，现在呢，马加比这一家，他们五兄弟呢，都为了这场独立战争陆续死掉，啊，最后留下一个兄弟西门，最后传后代，越传，国家太平了，国土甚至大到呢，跟大卫一样大，你看多厉害哦！是他们越来越得意了，越来越太平之下，没好玩的，是不是？没好玩，哎，希腊文化不是很好玩吗？运动会好好玩，哦，希腊的歌剧好好听，对不对？所以最后他们就开始由带头啊，这个马加比这一家人带头，他们还兼大祭司哦，国王兼大祭司，政教领袖，哦，政治领袖兼宗教领袖，像大祭司带头去希腊化，所以各位，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都是这些祭司家庭，这些贵族，全国就有权力人，哦啊，所以呢，圣殿里面的大祭司就俗化了，啊，反倒会堂那些文士。那些呢，就教导老百姓那一些分别为圣的文士，他们呢，老百姓反倒比较看得起那些文士，哈，哦。好，我们今天就暂时上到这个地方，哦，啊，最后为什么被罗马灭掉？就是因为他们俗化之后呢，最后开始内部又有党争斗争，就最后呢，罗马把它吃了，哈，哦。今天能够赶到这边，我也蛮高兴的了，哈，哦。各位只是耽误你们，不好意思，哈，哦，好，大家同心默祷。